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啊。
要讨论我关心的话题了啊，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呢，我们知道现在随着人们的平均的年龄啊，平均寿命越来越高哈，所以呢，也比较多发了。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向我询问，说家人有这样的症状应该怎么办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科学研究呢，是说在人类的眼睛分泌的液体当中，找到了一种阿尔茨海默症的标志物的蛋白。那么就意味着以前可能需要抽血啊，或者抽取脑脊液啊来测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测眼睛，有可能就能够提前的监测到有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啊。那么这个消息呢，也是发在了一篇学术的期刊上。我们请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的意义何在。
人类死亡谱啊，是由不同的疾病组成的。你觉得当一个地方的死亡谱主要是传染病，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地方？
公共卫生做得不好吧？
对，
非洲是不是多一点？
对，就是欠发达地区。那么基本人均寿命就是在50岁左右，它是以传染病为主。如果它是以肿瘤为主要死亡谱的，应该在什么国家？
肿瘤的成因太复杂了，对吧？就是可能有环境问题，可能有遗传问题，也可能会有一些精神压力啊。就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就是
啊，
差不多平均寿命是在70多岁。
嗯，
它就是以肿瘤为主要的死亡谱。
嗯，
那么同时伴生的，如果是以心脑血管为死亡谱的呢？
那可能就是老年人多一些了，是吧？
它还是会跟肿瘤几乎是重合的，
嗯，
就基本上能比肿瘤再高一点，大概就80上下，
嗯。
但如果再往上，它一定会转型以神经退行为死亡谱的，
嗯。
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的平均寿命开始往90奔了，那么阿尔茨海默、帕金森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就会变成我们主要的一个死亡谱。其实50到60岁的人得恶性肿瘤的概率大概有40%，
嗯。
但是90岁的时候猜他有多少？
如果到90岁都没有得过恶性肿瘤，他就应该不会得了吧？
他开始直线下降
啊，
只有4%。
哦，
也就是说80岁再往上得肿瘤的概率在降低，但是阿尔兹海默却上去了。所以老天爷总有办法收你，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哲学问题。
你这话说的、好像就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活那么久，
是这样子。如果每一代人都活着，下一代人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对死亡有正确的一种观感啊。
所以如果神经性退行疾病呢，在80-90岁的老人当中如果普遍存在哈，那可能真的就是天命如此了。但是如果它更早时间出现，那有可能会对家人造成一些影响。因为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呢，也许自己并不知道啊，但是家人是比较痛苦。如果能够早发现，如果能够有更好的早期的干预的手段来延缓这个进程，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
对，以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一些方法，其实更多的都是说没有办法。但是最近有一个词提得非常好，叫做认知储备。
认知储备是什么呢？
对，我简单理解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人生下来大部分都是远视的吗？
啊，
我们生下来大部分是远视的。
嗯，
所以现在小学生验光的时候都会看你有多少所谓的远视储备。
嗯，
因为他知道你的这个眼轴啊是一定会按照近视的方式去发展的，
迟早会近视，
所以你储备多一点
啊，
你可能就会觉得在你的这些比如说发育合适的时候，你得近视的概率会小一点。
嗯，
认知储备是一样的，大家开始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的初期症状，尤其是早老性痴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储备越长，相当于你的护甲越多，你就可能就会被慢慢磨，磨，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就是还是要增强学习，对吧？
没错，实际上是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它来消耗你时间也越长。当然这个过程中呢，另外一个角度有可能要折磨人，也可能时间更长。因为你经常就会忘掉你所有想不起来的这些事情。但无论如何，如果能更早的发现，就意味着我有更好的方式去关注和干预。所以在过去呢，大家一般就是发现的时候都比较晚，或者说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大家怎么能更早的去做？比如说颅部的 CT， 再比如说咱们一直说要测这些什么套蛋白呀、淀粉样蛋白呀，有些要在血里，有些在脑脊液里。
因为你那些蛋白呢，它是随着神经走的，如果是抽取脑脊液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些痛苦的。我们之前曾经说过一篇文章啊，有一些老年人很配合这个实验，真的都是抽取脑脊液来做这个套蛋白的一个测试。我们对他这种科学精神是很赞赏，但是如果平常人的日常的体检都要抽取脑脊液，可能会吓退
很多。那要在腰穿呢，那很麻烦，要从椎管里去抽这个，这还是很累的。
这篇文章的意义就是他在人的这个眼睛当中找到，那么这是一种无创的非介入式的。
这篇文章还是在手术里，这篇是在眼科手术里。下来他其中提出的讨论之一就是 泪液能不能发现？我们说人有七窍嘛，七窍是什么？是颅骨的开孔。颅骨的开孔是什么？是为了让你脑内的神经能够出来，包括耳神经，包括嗅觉神经，包括我们的视神经。所以如果说阿尔兹海默在所有的神经元细胞都有损伤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种蛋白，它其实是由神经元损伤产生的，它是可以通过这些出来的。换言之，因为耳和鼻是很难形成一种比较干净的液体状态的，而眼睛恰好有泪腺的分泌，那么就有可能把蛋白带到泪液里。我多减一个这个指标，实际上我就有可能多一个维度的信息，变成一个多组学的一个联合诊断，可以进一步加强。比如说我们以前对眼部更多的做的是一种光学相干的 CT， 就是对眼部做 CT， 但是其实这个和很多其他的一些黄斑变性啊视神经退行都是有关系，分不太出来的。假如说加了这个指标，能把这个特异性比如说拉高20个点，它就很有意义了。所以更多的这是一篇探索性的文章，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将来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早期诊断的标志物其中的一个维度，这么理解。
之前我们说过一篇文章，是韩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隐形眼镜，
对
吧？隐形眼镜监测我们的压力啊什么之类的。那未来的话，这种东西不仅监测压力啊，包括眼睛分泌物里边的很多的指标，包括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标志物的指标，都有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隐形眼镜的镜片
sensor， 就里面植入一个 sensor，
搜取到了，
是
吧？
对。
那这种健康的监测，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变成这种随身随行的这种伴随性的设备诊断。
所以就是带来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隐私保护。我不能我远一看，哎，这是阿尔兹海默了，他下周要提副处长，他阿尔兹海默，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像西方的国家是非常反对所谓的大数据啊，所谓的这些对隐私保护其实很严格的限制，他也是担心这些数据被滥用。
其实关键是把它管理好，对吧？如何去除个人的敏感信息，做群体研究，而对个人来讲，又如何能够精准地掌握到自己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又是在我自己的掌控之内啊，不会被轻易的泄露的。我觉得这都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课题和方向了啊。好，感谢您关注今天节目，下节目时间我们再会。